今日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至二十二节。弟兄姊妹们，关于这事发生的时间日期，不需要人家写信告诉你们，因为你们自己知道，主再来的日子就像小偷在夜里忽然来到一样。当大家正说一切平安无事的时候，灾祸会突然临到，正像阵痛突然临到快生产的女人一样，他们一定是逃脱不了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并不生活在黑暗中，那日子不会像小偷一样突然来到。你们都是光明的人，是属于白昼的，我们不属于黑夜，不生活在黑暗中。所以你们不应该像别人那样沉睡，我们要警醒戒备。睡觉的人在夜里睡觉，酒徒在夜里酗酒。既然我们属于白昼，就应该戒备。我们要以信和爱作护胸甲穿上，以得救的盼望作头盔戴上。上帝不是拣选我们来受他的惩罚，而是要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拯救。基督为我们死，为要使我们无论是死了的或是活着的，都能够在他再来的时候跟他一同活着。因此你们要互相鼓励，彼此帮助，像你们现在所做的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你们要尊重那些在你们当中辛劳工作，那些主所选召来劝诫你们的人。为了他们的工作，你们应该用最大的敬意和爱心对待他们，你们自己也要和睦相处。弟兄姊妹们，我们劝你们要警告懒惰的人，鼓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耐心待每一个人，要谨慎，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要常常彼此关心，为别人的好处着想，要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感谢，这是上帝为你们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不要抑制圣灵的工作，不要轻视信息的传讲，要详细察验每一件事，持守那美善的，弃绝一切邪恶。读经完毕。
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慈悲上帝，我们天父，在你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亦都求你去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如果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亦都像仆人效忠主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使命同步，我们会用一年的时间来去学习使用这个基督教的年历作为塑造我们灵命的一个工具，并且会按照这个基督教的年历来一起去阅读这个新约圣经，来到理解我们的王耶稣基督他所差派我们去做的使命到底是一回什么事。上一个星期我们已经完成了在这个上年期开始四堂关于这个使徒行传的讲道，由现在开始到这个下一个的将临期的来到之前，我们就会去研读新约圣经里面的每一卷的书信，除了最短的四卷之外，我们会顺着这个时序来去研读这些新约的书信，即是说是按照他们成书的次序 来到呢去研读。咁呢，喺我哋嘅读经计划里面呢，咁呢你就会去喺呢一个嘅使徒行传嘅段落里面呢，就呢啲书信呢我哋就会喺中间加插入去。按着呢各封书信喺使徒行传里面嘅嗰个嘅写作背景来到呢去编排大家呢去读呢啲新约嘅书信。所以呢来到去帮助大家呢去对于呢啲每一篇嘅新约嘅书信嘅嗰个背景有一个呢更加全面嘅理解。今天我们就会去讲到致帖撒罗尼加人前书，或者平时我们讲的帖前。在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应该大家刚刚这个星期就读到这一段的经文。他就去回访到他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去过的土耳其西部小亚细亚这个地方的一些不同的他服侍过的教会，他就再一次去回访这些教会。当时他去访问完这些在亚细亚的地方之后，圣灵就禁止他继续去亚细亚其他的地方来到去传道。在这个的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六至九节那里就讲到，他们取道弗吕加和加拉太地区，他说因为圣灵不准许他们在亚细亚省传播信息。当他们到了美西亚的边界的时候，想进入比推尼省，但是耶稣的灵禁止他们。于是他们就绕过美西亚去到特罗亚。他说当日晚上保罗得到了一个异象，在异象当中他见到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恳求他说，请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於是因為這個異象，於是保羅就決定去到馬其頓那邊來到去傳教。馬其頓到底在哪裡呢？馬其頓其實就是在這個今天的土耳其，即是小亞細亞的另外愛琴海的另外一邊，即是對面海，就是在這個希臘半島的北面，那一帶的地方就是所謂叫做馬其頓的地方。保羅首先就去到腓立比這個地方，這個就是如果你從東邊去到這個馬其頓第一個會經過的大城市，就是腓立比。保罗在腓立比有一个非常之成功的事工，很多人都决定要跟随耶稣。但是使徒行传十六章那里就这样讲，他说有一天我们到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女奴迎着我们来，他说这个女奴有邪灵附身，能够占卜将来的事，因此替他的主人赚了很多钱。他说保罗对那个邪灵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命令你从他身上出去。于是邪灵就走了。他说那个女奴的主人知道他们的财源从此断绝，便抽住保罗和西拉将他们拖到广场上去见官，带他们到罗马的官长面前指控说，他说这些人是犹太人，竟来骚扰我们的城，他们提倡违反的规矩，违法的规矩是我们罗马人所不能接受不能实行的。他说于是呢保罗就被捕啦，被殴打啦，然之后就收监。他说但是呢保罗最终都被证实是无辜的，于是就被释放了。这个就是大家上个星期听到的时候应该就是研读了这一段的经文。他说但是在这件事之后，保罗他们就决定去离开这个腓立比，就继续的进发。下一个他们去到的大城市，如果他们由这个东边特罗亚那里出发过海去到腓立比，下一个的大城市就是帖撒罗尼加了。保罗在帖撒罗尼加那里首先也是去到这个犹太的会堂，跟他平时的做法一样，在那里去向犹太人宣讲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使徒行传十七章那里就讲到，他在帖撒罗尼加那里，他说其中有些人就信了，成为保罗和沙拉的同道。他说有好些敬拜上帝的希腊人和妇女界的领袖也都信了。他说可是当地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因为保罗很成功，所以他们嫉妒保罗。他说就召集了一些市井无赖苟合成群，在城里面引起暴动。他说就是因为这个帖撒罗尼加的暴动，保罗就被迫要逃亡离开这个帖撒罗尼加。他说于是他继续就去了这个比利亚，然后去了雅典，跟着再去到哥林多。这个就是今日今个星期大家读经的时候应该就是都读到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保罗去到这个哥林多那里。保罗留了在哥林多18个月，咁咧係喺佢即係一路以嚟嘅宣教旅程裏面咧停留得最耐嘅一個地方。佢喺嗰度咧去建立哥林多嘅教會，為時咧就係呢一個嘅主後50至52年左右。 他说当保罗在这个哥林多侍奉的时候，他就从这个提摩太那里得知这个在帖撒罗尼加那里的门徒，包括这个犹太人和这个希腊人，帖撒罗尼加那里的门徒遭受到迫害，好像他们当初在帖撒罗尼加迫害保罗一样。保罗很关心他们，但也很感恩地知道他们在这些迫害当中仍然都是对主很忠心。保罗也在提摩太那里得知帖撒罗尼加的门徒在某一些课题上有一些挣扎，有一些观念上的混淆，所以保罗就决定写一封信给他们，一方面就是鼓励他们要在迫害当中要继续的坚忍，但另一方面也是教导他们在这些他们有挣扎的不同的课题当中，教导他们应该要怎样去看，包括要有纯洁的性生活，包括要去理解死亡和复活，亦都要理解关于主再来的一些的真理。这封信就是我们现在有的帖撒罗尼加前书了。今天我们所选读的经文来自保罗对帖撒罗尼加的门徒的教导，关于主再来的教导的这个部分，听起来好像一个很神学的课题，主再来可能大家都未必对神学很有兴趣。我们说大神学其实从来都不单止是一种思想的练习，或者是一种单纯理论上的讨论。神学从来都是对我们今天要怎样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有它的含义在这里。我们说因为神学定义了到底什么是 reality， 什么是实情，所以神学和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息息相关。这个也是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前书里面的那个取向，他不是从一个理论的角度来跟帖撒罗尼加的信徒去讨论关于神学，他是从一个很实际生活的角度来去跟帖撒罗尼加的门徒去解释神学。耶稣基督会回来，所以有三样东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去留心。神学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因为耶稣会再回来，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三样东西我们需要去留心。第一，就是我们要警醒戒备，要警醒戒备。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六节那里这么说，他说我们不应该像别人那样沉睡，他说我们要警醒戒备，英文说 awake and sober， 警醒戒备。我们说耶稣基督再回来这件事对于不同的人来讲可能都是有不同的意义，对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讲，主耶稣基督再回来应该是一样我们满心期待的事情，因为主再回来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好像一个怀孕的妇人终于迎来她的 BB 要出世一样，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喜乐。但是对于那些拒绝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来讲，耶稣基督再回来就代表了最后的审判要来到，可能对他们来讲意味着灾难，好像半夜来的贼一样所对他们带来这个袭击。保罗形容到那些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好像醉酒或者生活在黑暗里面一样，醉酒或者生活在黑暗里面。他们为什么是醉酒呢？他说因为他们对于什么才是真实的，对于那个实情那个 reality 是模糊不清的，好像醉酒的一样。就是到底天国已经来临，我们的王已经来临，他们对于这个实情是模糊不清的，他们好像生活在黑暗里面一样。他说因为他们那个的灵性上面的盲目，令到他们去以一种令人越来越破碎和沉沦的方式来到去生活，所以他们好像生活在黑暗而不是生活在光明里面一样。我们说但是对于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来讲，我说我们应该跟以上这些是完全相反。耶稣基督的门徒应该是生活在光明里面而不是生活在黑暗里面，应该是清醒，应该是警醒，而不是醉酒。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认清这个实情，就是我们所身处的这个 reality 这个实情的话，他说我们就应该去按着这个实情来到去生活。如果我们能够认清我们所身处的实情的话，我们就应该按着这个实情来到去生活。 個實情係咩嘢咧？就係耶穌基督係會再翻嚟。確，所以我哋應該係生活喺光明當中，我哋應該係要警醒戒備，因為耶穌基督會再翻嚟。呢一個係我哋所身處嘅實情。好啦，佢話：但係到底乜嘢叫做警醒戒備咧 ？Awake and sober， 乜嘢叫做警醒戒備咧？五章八節嗰度話：既然我們屬於白晝，就應該戒備。佢話：我們要以信和愛作護胸甲穿上，以得救嘅盼望作頭盔戴上。護胸甲同埋頭盔咧，都係一個士兵嘅裝備嚟嘅。佢話：呢啲嘅裝備咧，保護呢一個士兵，讓佢咧唔會受到敵人嘅傷害。我哋话嗰个嘅真相就系咧，系会有敌人咧好努力嘅嚟到去攻击我哋嘅。帖撒罗尼加嘅门徒，佢哋咧系生活喺呢一个当地嘅犹太人嘅迫害底下，佢哋带着各种嘅威吓、威胁、暴力袭击、社交嘅隔离、俾人遗弃、经济嘅剥削、监禁，甚至死亡嘅威胁嚟到去生活。我哋话属灵嘅攻击亦都有嘅。迷惑他们，指控他们，嘲讽他们，欺凌他们，这些全部对帖撒罗尼迦的门徒来说都是很实在的事情。他说，所以我们一定要穿上这些属灵的装备，我们的护胸镜，我们的头盔，来到去保护我们自己，以致我们能够去坚持忠心的跟随耶稣基督。他说，我们必定要持定我们的信心，信靠耶稣的确是我们的王，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而他要回来去完全彰显他的国度。我们要继续去持定我们的爱心，信靠我们的确是被耶稣所宠爱的，被我们的父神无条件地去宠爱，没有东西能够改变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永远都不会被遗弃，永远都不会被神拒绝。我们也要去持定我们所有的盼望，相信这个世界所有的破碎有一天都要得到复修，都要得到医治，所有的苦难有一天都要止息，我们会从邪恶当中得着拯救，我们会永远的生活在神的同在当中。持定信心、爱心和盼望，我们说这个就是警醒戒备的意思。持定信心、爱心和盼望，这个就是警醒戒备的意思。生活在神的国度的实情当中，我们就会能够有爱心、信心和盼望，而我们也会能够去坚持的去忠心，并且在迫害和患难当中拥有平安。罗马帝国话给他的子民听，一切平安无事，一切平安无事。我们说，但是地上的政权从来都不能够应许真正的平安和安全，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维持警醒戒备，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和安全。因为耶稣基督会再回来，第二样我们要留心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和睦相处，要和睦相处。第五章十至十三节嗰度话，基督为我们死，为要使我哋无论系死咗嘅或者系活着嘅，都能够在他再来嘅时候跟他一同活着。佢话因此你哋要互相鼓励，彼此帮助，像你们现在所做嘅一样。第十三节话要和睦相处。耶稣基督为我哋死，以致我哋能够一齐同佢永远嘅同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以致我们能够一起与祂永远同在。在很多基督徒的想象里面，有一天当我们去到所谓天堂的时候，当我们生活在永恒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享受各样美好的事情。在某些的基督徒的想象里面，永恒呢就包括呢同神永远常常的在埋一起，能够呢可以同神同在。佢只有好少嘅基督徒对永恒嘅想象呢係包括同其他弟兄姊妹一起呢去同一起嘅去有团契直到永远。好多人对天堂嘅想象 但是我们可以享受各种美好的东西。有很少的基督徒会可以想象到在天堂其实最美好的就是我们可以和神在一起，只有极少的基督徒对天堂的想象是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可以永远的在一起。但是我们在永恒当中，我们不是自己一个去生活的，他说我们在永恒当中，我们是以一个群体来到去一起生活。基督为到我们死，以致我们能够成为这个被称为教会的群体的一部分。他说所以当我们去期待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去练习怎样的和睦相处。怎样的和睦相处？他说和睦相处是怎样的呢？保罗在这里给了一些例子我们，例如第五章十一节那里讲到要互相鼓励彼此帮助，第十三节那里讲到要尊重那些在你们当中辛劳工作的人，用最大的敬意和爱心去对待他们，十四节那里讲到要鼓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耐心的待每一个人。我想这些大家都不意外保罗会这样讲，是不是跟大家想象当中的和睦相处可能都很相似。他说但是我们对于保罗以下要讲的说话可能就会比较意外。他说什么叫和睦相处呢？他说也都包括了第十四节那里讲到要警告懒惰的人。和睦相处也都包括要警告懒惰的人。他说而那些在我们当中辛劳工作值得我们去用最大的敬意和爱心对待的人是什么人呢？第十二节那里讲到是那些劝诫你们的人，劝诫你们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里面，我们很重视到底人家喜不喜欢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很重视人家喜不喜欢我们的文化里面，所以我们很习惯去避免冲突，尽可能的避免同人有冲突。他说我们会尽量去避免当有人做错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同人对质，他说因为免得那个人不喜欢我们。他说但是避免冲突其实并不是爱心的表现，避免冲突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他说因为我们很着紧到底人家喜不喜欢我们，多过我着紧我们的弟兄姊妹是否能够成为更好的人。他说所以我们是不会劝诫其他人的，因为我们要避免冲突。当然不是所有的劝诫都是出于爱心的，有些的劝诫可能是出于藐视或者出于愤怒。我们说但是避免去劝诫一定不是一个爱心的表现，而是自私的表现。他说所以不要去当有需要的时候不要去回避去劝诫弟兄姊妹，要尊重那些有勇气来到去劝诫你的人，因为他们是爱你和关心你才会这样做。我们并不是弟兄姊妹，我们并不是彼此的仇敌，我们是直到永远都会是一家人，所以要尊重那些有勇气有爱心来到去劝诫你的人。第三样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会再回来，所以我们要留心的就是要持守美善，要持守美善。第十五节那里这么说，他说要谨慎，谁都不可以恶报恶，要常常彼此关心，为别人的好处着想。耶一节说那 持守那美善的，还有要弃绝一切的邪恶。我们要记得保罗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是遭受迫害，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是遭受迫害。他说有一些、就是被那些、犹太人、去虐待，有一些就是受到不义的伤害，可能是身体上的伤害，可能是经济上的伤害，可能是社交上面 的伤害，可能是法律上面的伤害。我们说他们 被虐待的这些的方式，他说无可否认地是邪恶的，无可否认地是邪恶。我们说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当你被不公平不公义地去虐待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们都有那种的试探，就是我们很想去以恶报恶，就是你伤害我吗？我要加倍地去伤害你， 你伤害我咩？我要加倍嘅伤害翻你，因为你对我所做嘅系唔公义。我哋话系喺一个咁样嘅背景底下，保罗话不可以恶报恶，不可以恶报恶。我哋话因为邪恶从来都唔系耶稣基督嘅道。当你以恶报恶的时候，你亦都会成为邪恶，你就和那个邪恶地加害你的人没有分别。当你以恶报恶的时候，你就和那个加害你的人没有分别。我们说以恶报恶永远都不会带来和平，只会带来更多的暴力。以恶报恶并不能够停止那个伤害的循环，只是会将这个循环继续去延展下去。基督在邪恶的面前仍然都是持守美善，基督在邪恶的面前仍然都是持守美善。对那些咒诅他、嘲讽他、钉他上十字架那里的人，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父亲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要持守美善，弃绝邪恶。我们已经得到一个源自美善、源自基督的新的生命。他说我们需要持守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的美善。他说因为这个世界对美善其实是充满敌意的，当你不去持守的时候，你里面的那个美善很容易就会被偷走，很容易就会被窒息。他说我们要持守所有美善的事情，拒绝所有邪恶的事情，无论是大的、小的、湿碎的，定是怎样，我们都要去持守这个的美善，和拒绝这个的邪恶，大的又好，小的又好，几湿碎的都好。他说因为所有的邪恶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很微小、很湿碎，但是结果就增长到很巨大。不要因为一个的邪恶很微小、很湿碎，就当它没到，就默默地去接纳。我们要尽力去弃绝邪恶，尽力的去弃绝邪恶。五章十五节那里这样说，他说要常常彼此关心，为别人的好处着想。和合本的译法比较接近原文，就是说彼此间和对众人都要追求做好事，追求美善，追求。我们说美善是需要追求的，我们说是因为是我们的倾向，我们自然的倾向都是向另外一边。他说所以我们要出力去追求美善，出力竭力的去追求美善。在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的门徒的第一封书信里面，保罗提醒到他们，也都提醒到我们，到底什么是 reality， 到底什么是实情。我们说实情包括那些我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东西，也都包括那些我们肉眼不能够看见的东西。我们说帖撒罗尼迦的门徒，他们所能够看见的实情就是迫害，就是患难，就是艰难，这些是他们每一天都经历的东西。我们但是保罗提醒他们有一个他们见不到的实情，就是耶稣基督会再回来，以得胜的姿态再回来，他们是会得到拯救。这个他们见不到的实情和他们那个见得到的实情是同样那么真实。他说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建基在这个荣耀的实情之上，而不是只是建基在那个患难艰苦的实情之上，让这个充满荣耀光荣的实情来到去建立我们，去加力量给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去面对那些充满患难和艰苦的实情。五章九节那里说，上帝不是拣选我们来受他的惩罚，他说而是要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拯救。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藉着主耶稣基督得拯救。他说所以但愿我们都存着信望爱来到去生活，互相鼓励，彼此帮助，持守美善，弃绝一切的邪恶，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要感谢。他说因为上帝是为到你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结束之前，让我们都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 我邀请大家去放低你手上边所攞住嘅嘢，然后咧眯埋眼，让我哋坦诚地去问自己以下嘅呢一个问题：你系咪将你嘅生活建立喺黑暗嘅实情之上，定系建立喺光明嘅实情之上？你将你嘅生命、你嘅生活建立喺黑暗的实情之上，定是建立在光明的实情之上？你以什么东西去作为你的 reality？ 你将什么东西视为你的实情？让我们坦诚地问自己这条问题，留意我们心里面最真实的那个的回应。求圣灵向我们启示我们自己的心。邀请大家去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想象一下耶稣他现在就在你的面前，想象一下耶稣的外貌，想象一下他的衣着，他的面容，让我们将耶稣基督影像化，然后想象自己坦诚地去跟耶稣分享你心里面的感受和想法。你可以对耶稣很坦白，因为他一早已经认识你并且接纳你。让我们想象自己坦诚地跟耶稣分享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感受。当我们跟耶稣分享完之后，也让我们去想象一下耶稣听到我们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的回应我们呢？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的回应，听下他有什么跟我们说。赐平安的上帝，愿你亲自使我们全然圣洁，愿你保守我们的灵魂体，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选召我们的上帝，你是信实可靠的，我们相信你一定会成全这件事。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